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相随，因我的名驱逐魔鬼，说新语言，手拿毒蛇，甚或喝了什么致命的毒物，也不会受害。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可使人痊愈。主耶稣给宗徒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就被接升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。宗徒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在今期的公教部有这一则的报道，说在这个阿根廷有一对男女，男的叫做维拉，女的叫做玛丽，他们两个青梅竹马，同一个城市，他们的关系很好，两家人都是世家。后来各自搬家，没什么的接触，但十九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逢，原来互相都很记挂对方，很自然地他们开始谈恋爱。玛丽她本人对信仰很热心，很虔诚，星期日去圣堂参与弥撒，每日的祈祷，在堂区参与善会等等，都很踊跃，很投入。而在她的感染之下，她的男朋友维拉也都开始对自己的信仰重新认识，她开始参加再慕道班，也都同玛丽一起去主日弥撒，尤其是一起祈祷。他们特别喜欢一起念玫瑰经，也都一起参加堂区的组织和活动。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大学的院校修读法律，希望将来能够是做律师，为弱势社群出一点力。真是志气相投，如鱼得水。他们都一起参加很多文化活动，好像音乐会啊、讨论文学啊、哲学等等，也都一起去看书，一起去咖啡室那里聊天，也都参加阿根廷天主教教徒作家协会的一些活动，生活得真的很充实，而且多姿多彩。而两人的感情都日趋成熟，他们相恋了两年多之后，他们订婚，而且计划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，即是说两年多之后他们预备结婚了。不过天主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有他另外的计划。维拉非常欣赏女朋友玛丽的虔诚，尤其是他对圣母的热心，对信仰的投入和认真。他就是受到玛丽的虔诚的感动，一次当他看到玛丽念玫瑰经的时间的神情，他好像受到一种触电的感觉，这么虔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于是是请玛丽帮他重返自己儿时的信仰，玛丽当然非常之乐意。好奇妙地，维拉的心一下子就被拉起来，好像是久旱遇到甘霖，他对上主的心火一下子就被点燃起来，他对信仰的求知意念越来越强烈。他很喜欢看圣经，尤其是喜欢做深度的祈祷，这一点都令玛丽很惊讶，她见证到恩宠的力量是原来这么大，在这个自己男朋友身上，她自然很高兴和很开心。现在她觉得维拉不单是她的男朋友了， 更加是他心灵的知己，信仰的同行者。过了一段日子，玛利的哥哥突然之间想入修院修道，想做神父。玛利当时都很诧异，他自然开心，但是这个消息有点突然。于是他就约埋维拉一起开车送他哥哥入修院。途中他们倾谈了很多有关圣召的事情和圣召的意义，竟然他们越讲就越兴奋。因为路途遥远，他们中途要停低下来，是找了一间小旅店过了一晚。但其实他们整晚都在这里倾偈，分享圣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这次的倾谈对维拉和玛利起了非常大的影响，他竟然开始问自己，我有没有圣召呢？他们不约而同地问，维拉就问，我想不想做神父？而玛利就问，我想不想做修女呢？开头的时间他们两个都不敢触碰这个问题，因为太过，而且真的太过突然了。他们已经订婚了嘛，是吧？而且计划不久之后会结婚，如果现在改变初衷，考虑自己的圣召，岂不是要打消结婚的念头？他们觉得开始有点苦恼了，有点不知如何是好，似乎心中有个声音在呼唤他们，正正好像今天福音所说的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扬福音。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强烈，但同时也有另一个声音跟我们说，喂，你们订了婚，你们如果不走上结婚的路，现在去做神父做修女，你们如何向家人向朋友交代呢？他们觉得需要是找一个神师来到指导，帮助他们一起去辨别天主的旨意。他们找了个神师，经过两年多的祈祷和神师的辨别，他们发觉天主的召请是更加强烈，意义是更加重大。他们都发觉如何向家人朋友交代始终都是一件小事，最重要的都是回应天主的召见。经过两年多的辨别，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决定，就是勇敢去回应上主的邀请。他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原来他们之所以相识相爱，一切都有天主的缘机。透过认识玛利，爱上他，维拉发觉原来是天主的部署，要拉他走回信仰的路，要透过玛利的哥哥入修院，让他们好像有一道灵光，看到原来还有一条路等着他们。他们都发觉他们对对方的爱绝对可以升华，不再是成家立室的夫妻之爱，而是一种的心灵上的知己良朋，一种深度的友谊。这种爱更加纯更加真，因为有天主的爱在其中，有对天国广扬的使命感在当中。于是当他们是法律毕业之后，就决定入修院。维拉就入了一间教区的修院，最后他升了神父。而玛利入了一个叫做慈悲耶稣修女会，最后都发了终身圣愿，被派往法国那里工作。这个真是一个很奇妙的爱情故事，由一对恋人演变成一对被天主的爱所打动而愿意献身的修道的故事。这个真是一个比较罕有的故事，当中充满着恩宠和祝福， 由爱对方开始，转变成将对方纳入天主的爱中，彼此记挂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分担建设天国的使命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这个真是一个奇妙的爱情故事，竟然有这样奇妙的发展。我们今日庆祝耶稣升天大瞻礼，正正是邀请我们去反思一下，为天国的榜样，我们又可以改变些什么呢？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？维拉和玛丽为了天主的国，可以放弃本已计划好的婚姻，我们又如何改变自己，为天主、为天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呢？当然可以做的事很多，这里我有一个建议，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，而且可以做一世的，令到我们明白到为天主、为天国的榜样是一生的功夫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时刻时时都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，一个好的基督跟随者的榜样。这里可以分开几个范畴来到分享的。第一个范畴，怎样做一个好榜样呢？就是认真做好自己作为教友的祈祷的本分，参与圣事，尤其是是弥撒的本分。例如大大方方认真去画一个十字圣号，主日弥撒早点入圣堂，做好心灵的准备。在我们坐车或行路，不妨拿着念珠念玫瑰经，虽然念经的时间会分心，但是想祈祷的心愿肯定令天主接纳。当经过一间圣堂，如果有时间入去一两分钟去朝拜圣体，当我们在圣堂经过圣堂中间，前面有圣体柜，我们很端庄单膝打跪。当然我们的祈祷不是要做给人看，但是当你真心用心去祈祷，人家看到也都会光荣在天之父。所以做好我们教友应该做的祈祷的本分，这个是第一个范畴的。如果我们自己的祈祷都做不好呢，我们如何去复传呢？第二个范畴，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、说话、举止、态度上，我们都可以是基督的见证人，尤其是我们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如何以礼待人，如何我们讲嘢是充满一种的包容，一种鼓励的说话呢？这些就是好的榜样。但是当然呢，我们都会成为坏的榜样的。记得在上个星期有一天放学，宿生是回来宿舍，我刚刚站在门口，有一个同学很大力闩门，我就叫他再闩多次，他闩多次又是很大力，我再闩多次。刚刚那时候在门外就有另一个同学正是想入来的，他见到那个同学又开又闩，他就以为他在戏弄他，于是他大脚大力踢到门，我就刚刚站在那道门那里，我见到他这么大力踢到门，于是我开了道门，很愤怒地去责骂他，我说你不应该踢门，他说他在那里玩东西，我说就算有人戏弄你，你都不可以拿道门来到他发泄，我大声骂他，他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他又大声骂回我转头，那时真的很尴尬。幸好那时有个导师在旁边，我就让他去处理，跟着我就走开。我自己作为社监，这个同学很无礼，他可以说破坏公物，但是我就问一下自己，我有没有必要很愤怒去责骂他呢？ 佢始终系细路，唔懂事。但系我亦都有冇好好控制自己呢？喺当晚，我喺个全体嘅宿生嘅晚祷当中，我向全体嘅同学道歉。我话神父咧唔应该情绪失控。我话呢件事咧，我唔会追究噶啦。系啦，我自己真系发觉到，我哋每一个人，我哋都会有情绪失控嘅危险嘅。有阵时一种莫名嘅火起，或者有啲事咧系触动咗我哋嘅神经。我哋情绪失控咗之后，又如何去补救呢？这个亦都是一个谦卑自己的好机会，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去做基督的见证人，可能是见证我们的忍耐，我们去见证自己的礼貌，或者见证自己的谦卑认错呢？第三个范畴，就是在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朋友、自己工作的地方等等，有意无意之间同人哋分享自己的信仰，自己对人生的睇法，自己归依基督的故事。当然咧，这个要我哋好有技巧，亦都要在适当的时间找机会，否则会俾人一种说教，甚至一种反效果。不过，我哋始终系要去揾机会，我哋唔好成日都好怕惧讲出自己嘅信仰。好似我自己都提醒自己，每次有人嚟探我，我都要话俾自己听，喺佢走之前，俾佢一个圣牌，或者一张圣相，或者一句说话，话为佢祈祷，天主保佑佢等等，让呢一刻天主能够介入。好似圣女小德兰呢句名句，我要将自己一生编成一首赞歌，永远歌颂天主喺我身上嘅仁慈。我哋会唔会一生嚟到不断同身边嘅人讲天主喺你身上嘅仁慈呢？我相信呢个建议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的教友的榜样，个个都可以做的，而且做一生的功夫的。我们会不会在祈祷上，我们认真去祈祷，令到人家都感觉到我们的虔诚？我们会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来到去处理我们的说话、行动、举止，做基督的见证人呢？我们会不会在很多个场合，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令人家看到我们的信仰 的投入的深度，能够他们会追问，为什么你信了耶稣呢？如我们大家来到跟随耶稣这个召请，我们去普天下去宣传福音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